尽管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要进行的是亚洲电影报的单元。我们邀请到影评人波波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今年奥斯卡的入围电影。欢迎波波。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上一集已经跟大家讨论到了今年入围最佳影片的五部电影，分别是《美式小说》《罪恶真相》《芭比》《滞留声》跟《花月杀手》。今天要来继续介绍另外五部的电影。首先，第一部是《大师风华：真爱乐章》，这个片名我实在是有点意见。
怎么说呢？
就是太热热等了。有完没完的感觉啊，
英文才一个字叫 maestro，
对啊，何必呢？
對，好啦，不过没关系啦，至少不是什么布莱德利库珀之大师乐章。
对，说的也是哦，说的也是。好，
对，那 maestro 的话是关于，它是 Netflix 上面投资，目前可以在平台上看到的。那它是关于大作曲家、大音乐家 Burstyn 的个人传记电影。那从他的婚姻和他感情生活切入，那电影的前半段其实充满了活力，哇，整个那个画面的跳接转。场景的转换都让你觉得有一种很想要倒带回去看刚刚到底是怎么转的，怎么突然间一个镜头就啊啪一声就换到下一场。
是很迷人的电影耶，
对，我觉得他的节奏其实是迷人的。那当然 Bradley Cooper 他本身也是一个迷人的演员。我觉得很有趣，这是他的第二部导演作品。那可是他的导演作品跟他担任演员的时候的参与演出的作品，我觉得风格不太一样。他两部的导演作品都是跟音乐有关。上一次是跟 Lady Gaga 合作的一个巨星的诞生，这一次的话他又演 Burstyn， 而且我觉得他潜在压抑的东西可能透过导演的过程去把它挖掘出来，激发出来。对，那我觉得这些作品他的男主角其实都有一个大女主角在旁边，对，然后甚至会激发出她一些比较像这一次的话她可能关于感情，所以有一些她的更性向的一个犹疑也在里头，都算是一个蛮令人吊胃口的一件事情。 对，
OK， 伯恩斯坦这个美国的大师级人物，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伯恩斯坦没有入围过奥斯卡，但是他的传记电影入围奥斯卡了，这样子。对，
中常有啦，中很常有。对对对，
可是他你看他就是获奖无数啊，可是奥斯卡就是他的这一生当中跟奥斯卡是没有关系的，
毕竟要演一个拿过奥斯卡又能拿奥斯卡，应该也只有凯特·布兰奇演那一个
奥黛丽·赫本，凯瑟琳·赫本
才有办法。对，其他其实应该都是很难的记录。
Okay。
那但 Maestro 的话，今年男女主角都很顺利的入围了。那女主角其实我觉得 Carey Mulligan 表现得非常的好，
非常演得超级好哎。
她如果去报女配角，应该是横扫女配角奖项的。
但 Carey Mulligan 凭什么报女配角？
那如果这样的角色，有些时候如果为了策略性，有可能会被分到女配角，比如就是大男主角旁边的太太。对，就像 Emily Brown 一样。那可是 Carey Mulligan 今年真的非常，我觉得这两次 Carey Mulligan 的表演，我都让我觉得其实应该拿奖。
对啊，这就是美国杨景华啊，怎么演怎么好，怎么拿不到啊，怎么会这样啊？
他比杨景华好了。
我当然了，Of course， 只是就是他最近这两部那个《花样女子》跟《大师风华》真的是。
完全不同的人，你看起来完全是不同的，而且再加上今年的那个 Soul Burn， 你之前说在看 Soul Burn 的时候，他会比较像是花样女子的那个状态，所以Carey Mulligan 他一出道其实是用一种那种大家闺秀的一个形象出来，有点像是奥黛丽赫本的那一个类型，可是后来这几年我们发现他的戏路越来越宽广，这次比较回到他当初出道的那一种角色风格。
可是这个真的，我真的不得不称赞他，真的演得太好哎、欸，
就那个压抑。
对啊，
我觉得是所有，其实说真的，这五个女主角当中，他跟圣抓呼了是我最喜欢的。
我要投给 Carey Mulligan 啊，怎么会？
是不是那时候我看完的时候，我就说 Carey Mulligan 真的有机会、
啊，真的是我觉得很遗憾，就是他没有希望这件事情。
可是 Maestro 今年其实当然还是有一些争议，然后就是男主角因为演的是犹太人，就是 Burstyn 他本身是犹太人，所以他装那个假鼻子的一些犹太人不愉快。
哦，可是那个就是一个化妆效果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OK， 这也是那个《大师风华》今年比较有希望的奖项了，就是。在妆法设计的部分，这样子，
对，没错。
Okay， 好，所以这是《大师风华：真爱乐章》，线上看得到喽，吼，所以大家可以去点击来看，真的很好看哦。好，再来是奥本海默，
哇，奥本海默不用讲了，今年应该是Christopher Nolan 的大年了，哈。其实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他没得奖的话，是不是？
不是，诺兰如果今年不得，真的也没什么机会，因为他过去都是拍那一种。 科幻电影，嗯，对，那算是硬题材，
对。
那对奥斯卡来讲，这种硬题材其实不是太看好。嗯，他最好的表现大概就是那个全面启动的时候了。可是奥斯卡真的还是吃不下去，他只能给一些技术奖。那终于等到诺兰拍了一部传记电影，传记电影当然向来是奥斯卡的最爱啦，很多传记电影其实都拿过最佳影片，包括像是辛德勒名单也是。
对，
那这么大的一个格局的电影，再加上是 Nolan 的手笔，我觉得今年真的不给他，以后可能也没机会。
可是今年感觉就是他的势在必得的感觉啊。
对，目前也是横扫了所有的最佳影片跟最佳导演，那美国导演工会啦，英国电影金像奖啦，那包括了金球奖，全部都给了那个 Christopher Nolan。 基本上现在的一个态势就是，如果要给要报黑马，我们还真不知道黑马该是找谁。
对，找不出来耶，
不知道该找谁。
对，
对，
没有什么可以，他就是完全的领先在这个
所有的导演当中。
对， 对，所有态势里面。
对，那今年的澳门海默虽然不至于到横扫所有的入围项目，毕竟他演员奖的部分除了男主角的那个 Cillian Murphy 比较稳以外，还有那个劳勃迪尼洛比较
小劳勃
道尼比较稳以外，其实 Emily Brown 是危险的。
对
对，不过我想今年还是应该还是会是最大赢家啦。
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讲的嘛，
音响、音效、剪辑那些应该都可以拿得回去。
对啊，做七望八强九喽。如果九项很不得了，甚至有人预测可能会到十项。
哦，真的吗？
有人预测会到十项。如果真的他们这么喜欢奥本海默的话，包含可能剧本拿下来的话，可能就有八或九。那如果 Emily Blunt 真的又不小心翻盘的话，
我们刚说不可能，我们刚说不可能。我们讲到对这件事情的话，我说另外一个不可能就是说，其实如果你去翻开近年的那个奥斯卡女配角的话，其实黑人跟非黑人大概就是一直是连续拿，轮着拿奖，
交替是不是？
对，交替拿奖。对，
okay.
所以明年就又变成非黑人了，这样。
OK， 好，我们来明年看看这个就是有没有办法验证钟摆效应嘛？
好，
好像这样说哈。OK，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
好，奥本海默相信大家应该也都蛮熟悉的了，然后甚至在台湾有二次上这个院线的记录了。
对，顺便还可以去看 IMAX。
然后我觉得这个电影也是要在戏院里面看才会真的有那个声光效果，然后身临其境。然后虽然它的片长真的是很长，
真的很长，
但是真的没有尿点，
体感真的非常
对，
就是你会觉得是很顺。而且它的结构，其实我们讲它结构就是跟阿马迪斯很像，它就是一个人话说从头。那个主要主述的人就是小劳勃道尼，
是
对他重新去看奥本海默这一个人，
也是诺兰很擅长的那种时序的变换的。
这次比较没有那么复杂了，我个人觉得。其实当初在看的时候，大家说啊，必须你要了解一些背景才能看。我觉得其实你只要抓紧了，不要睡着，应该就还好。
不要认不得人，我这也是不认识奥本海默了。朋友说我很夸张
，Kilian Murphy 你不认识？
不是，我是说不认识奥本海默这个真实人物。Kilian Murphy 我当然认识啊，但是不认识 Kilian Murphy 的人应该是蛮多的，我在猜。在今年之前，对不对？
可 Kilian Murphy 他，我真的以为他跟奥斯卡无缘呢、欸。他真的有够非典型的演员，
他非主流，他非主流，
非常非主流。可是我翻开说不对，他演一堆主流电影，我只觉得他非主流，看他演一堆主流的蝙蝠侠戏，他演很多，可是觉得他非主流。可能一开始让我们认识的那个《冥王星早餐》真的很非主流。
对，
我当时觉得奥斯卡没有入围，没有入围的时候，他应该就没有机会了。
没想到，对不对？
想不到他今年有可能是影帝，
也是走大运的一个人、啊，
走大运
，OK，
走老运、哦、
走老运，他老吧，应该也还好。OK， 好，
比我老了。
这是奥本海默。接下来之前的我们。
哇，这个就有趣了。之前的我们其实在今年奖季表现的普普通通了，
但是他上映的时候被吹捧的很
啊，所以现在才入围啊。
对啊，
就是他从上映到现在可以入围，就是他其实算上映有点久了，
很久欸，他几乎是去年奥斯卡的
结束之后。对对对对，所以之前我们可以撑到这时候火候，到现在 还有温度，其实那时候吹捧是有效的。
对啊，不得了。
那他在今年奖季最好的表现应该就是刚刚颁完的美国独立精神奖，他拿到了最佳剧情长片。其他的奖季基本上表现的不算太理想。在英国方面其实还算可以，因为他还有入围的男主角。
对，
可是在美国这边说真的，其实演员奖也都，我原本以为女主角有机会。对，所以他表现的不算太理想。那不过我觉得之前我们倒是带出一个这几年的一个现象，就是亚洲电影人 去拍美国，他们在美国的生活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慢慢被看到了。
嗯，
我们看到了前几年的《梦想之地》，
对，
还有在了去年的《妈的多重宇宙》，
对。
对，到今年之前的我们，这些都是属于亚洲人他们在美国生活去拍他们自己的移民故事。
嗯，
那接下来明年有没有呢？
嗯，
明年我已经看好了。
哇，这已经看好，这也太早了吧？跟之前的我们一样早，是不是？
对对，差不多，因为差不多，因为在今年的日舞影展，其实有一部王湘胜导演，华人导演王湘胜他的一个新作《弟弟》已经在日舞曝光，是由陈冲主演的。
嗯，
对，那这一部的话非常被看好，有可能会入围明年的奥斯卡。我个人觉得应该可以撑到那时候没有问题。
哇哦 ，OK，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了。
所以陈冲搞不好明年会入围影后、欸，哎，
哇，真的有可能，我梦要做这么大，是不是？
杨紫琼去年拿影后、欸，哎，
这个是也是在，
而且陈冲在美国的知名
度
其实比杨紫琼还高，还更早。
对。
对不对？
真的很难说哎、欸，
很难说，真的很难说。那王，我们刚提到哦，我们先稍微岔题。王湘胜，王湘胜今年有可能拿奥斯卡哦。
对，他今年有那个真人短片，叫真人短片吗？
记录短片，
记录短片， okay、
记录短片啊、奶奶与外婆
是
非常可爱的电影。待会有机会我们可以聊一聊。那之前的我们的话，其实关于三个人的三角关系，
嗯，
你现在跟了一个人在一起之后，可是你的钱。你的前任你还是有一点点的余情未了，
嗯，
对，然后最后一幕非常非常，我其实我前面看其实没有太深的感觉，可最后一幕我被打动，那个在等 Uber 的时候、哦、那时间正是抓得刚刚好，
欲言又止，
尴尬到不行啊，
对啊，想说的话说不出口那种感觉，
对，两个就在那边等 Uber， 哦，我非常喜欢、
欸、可是像这样子的题材的电影啊，如果是如果我们假设来说，它不是亚洲背景的话，你觉得它入围的机会会高吗？因为其实我们当然我们看我们不会觉得说这是有其他的问题，可是，在美国人的或者是外国人的角度来说，他们会把它归类在这种移民呢、啊、亚洲
对，算是移民题材，
对
对
啊。如果换成是美国背景的话，搞不好就不会入围，对不对？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就是一个电影的组成元素啊，包括它的一个他的角色的背景是什么，我觉得这当然是很重要啦。
嗯，
对，那可是移民电影在奥斯卡来讲或在美国电影圈来讲算不算新呢？其实我觉得也不算新、
嗯、
因为欧洲移民南美的移民其实也被拍了很多了、
哦、是，
对，那只不过亚洲是新的一股势力上来，
嗯，对、okay， 所以未来或许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类似的状况或题材在奥斯卡上出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华人演员入围奥斯卡了。陈冲加油咯。
OK， 好。这个加油不知道为什么说的有点怪怪的。好，所以这个是之前的我们，算是在这个最佳影片里面相对来说比较朴实，
对，没错，
比较真实的，距离现代也比较接近的一个电影。
对
，OK， 好，接下来是可怜的东西。
哇，可怜的东西真是我们等了，也算是从开拍大家就非常期待的一部电影了、
啊。我身边好多人在问我。可怜的东西到底好不好看，我就说嗯，不错啊，蛮好看的。他说会不会很猎奇很奇怪，我说欸会，
他就是猎奇啊。
我说欸会哦、欸、对，
Yorgos Lanthimos 的电影哪部不猎奇，
但是之前真丑我觉得还好啊。
你说哪一部真
丑？我觉得还好。
真丑里面那个英国女王不猎奇吗？他那个脚痛的情况，那个整个脚肿成那样子，我觉得很猎奇啊。
可是可怜的
满屋子的兔子，那么脚肿，这个画面都很猎奇啊，又鱼眼。
可是可怜的东西，感觉那个猎奇的程度是要往上提高一层的、欸。
如果你认识这导演，因为这个Yorgos 他本身是希腊导演，
嗯，
对，然后他其实早年包括了《犬齿之家》哦，还有那个《Lobster》。
单身动物园，
单身动物园这些电影其实，
单身动物园超莫名其妙的，我天，
都非常让你觉得这个导演脑子到底装了什么，非常的有趣。
嗯、
那可怜的东西其实它算是翻转的科学怪人的这个元素、
嗯，
把科学怪人的那个外表放在了father 这个角色上面，就是父亲的这个角色，这科学家身上。可是科学怪人的那个精神和那一个实验体是在这个女主角 Emma Stone 的这一个 Bella 身上。
嗯、
对，那 Bella 本身她有美女的意思。
嗯、
对、
哦、
所以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可是她的内心心智要从孩子开始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觉得这是有点像是人类简史。人怎么样从一个婴儿状态 到青春期性的萌芽，嗯，然后到了知识的启蒙，哦，然后最后到了成长成一个他自己的独立的个体，
是
他脱离了父亲，脱离了父权，嗯，那所以我觉得其实可怜东西他表面的这个东西很猎奇，可是他就是在讲人的发展。
OK，
对，
他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去包装他想要说的这件事情。
对，没错，
对不对？ OK， 那当然可怜东西也是今年非常入围强势的项目，他也是今年，欸，去年啦，威尼斯影展的金狮奖。
对，没错，哦，所以去年金狮奖跟那个，金棕榈在奥斯卡又汇合了。
对，但是柏林呢？柏林去哪了？
柏林是因为一部纪录片，
哦，是纪录片，
塞纳河上的，对，
okay， 所以他不会在最佳影片的那个范畴里面，
对对对，不在。
OK， 好，所以就是可怜的东西。最后一部是梦想集中营，应该是这里面十部里面最恐怖的电影吧？
最恐怖吗？
我觉得他蛮恐怖的。
最恐怖吗？
我在看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就是开心，我不是一个人看诶，欸。
啊，真的哈，
就是还好还有人陪我。
可是他画面一点都不恐怖啊，
但是整体很恐怖，甚至一开始开演的时候，我都想说是不是坏掉了，是不是坏掉了？
对，因为他开始他用了一个全黑的画面，然后搭配隐隐约约的一些声音开始透露出来。嗯，我觉得梦想集中营它本身就是一部在谈，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教材。
嗯 ，OK， 然后它是透过一个，应该算是纳粹军官的家庭，
对，
然后他们家就在集中营的旁边，
对，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如果任何一个老师想要跟学生介绍电影的声音是怎么一回事，嗯，因为我们过去对于电影的声音都是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
对。
可是你要知道，视觉这件事情必须要画面，我们才能够。画面捕捉到什么，我们就只能看到什么。嗯，我们很难看到画面以外的画面。
对，
因为摄影就是这样子而已。嗯，可是声音可以，声音可以来自于画面以外，让你对于这个画面以外有了更多的想象。嗯，对，所以梦想集中营就是让你只看到画面，可是它的声音会暗示你后面背后发生的什么事情。
这个是最可怕的地方，尤其是你看不到的时候。
你看不到，而且重点它不是要让你看不到，而且重点是所有的角色在这里头生活，嗯，过着一个仿佛非常美好平静的郊区生活，大家安和的住在这里，嗯，可是在围墙之外的那个声音，他们如何的去忽略，或是有些人忽略不了他们的心理怎么样受到的折磨，嗯，而离开或是而受到的扭曲。
对，
我觉得是这部最可怕的地方，他们怎么样去压抑自己，忽略这些集中营里头传出来的声音。
而且大家到那个整个影片最后的那个剪辑的方式也是会让大家蛮，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去过，你知道，
啊，我去过，
所以你真的是会不知道该说什么。欸，
真的现在集中营那个奥兹威辛的那个陈列馆的确里面包括它里面还有那个把它还有一块很大的布，你知道那布是怎么织的吗？它是用这些头发它是用头发织的，
真的很可怕。欸，
然后奥兹威辛的那个集中营的后头有一个湖，一个池子，很大的池子。对，一般的参观的人不会走到那么深，因为它有比较后面。可是当初的骨灰全部都倒在那池子里。我正想说，如果不想一个脚滑下去，真的会心里头会很大的创伤。
真的很可怕。欸，
对对对，
这个是恐怖片。我觉得《梦想集中营》就是一部恐怖片，因为看完之后真的很不舒服。
那我觉得最厉害是透过了角色的行动。譬如说孩子半夜玩的，他们所收集的那个金牙齿、
假牙，
或者是这女主角在对于她的女仆们这一气指使的时候，她的那个态度，都会让你觉得他们真的不知道吗？
怎么可能？
他们怎么压抑了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梦想集中营》最有趣的、最厉害就在这个地方，
是好看的电影啦。我不是说它不好看，
非常好看。我觉得这已经是很久没有看过讲集中营或讲二战纳粹时期的故事，一个完全新的切入点。
而且现在很多那个二战的，尤其是纳粹的电影，都会用一个比较
直接
，或者是那个诙谐的角度。
对，
很多人会假扮成希特勒，不然的话就是用一个比较开心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或许是本身这件事情真的会让大家心里面勾起很多不同的
冲，可能会有一些冲突的。对，说像《美丽人生》那样子，嗯，对。可是这部其实会让我想到一部非常重要的那个二战的纪录片，叫做《浩劫》。嗯， 好像叫对，好像叫浩劫，对，它是一部非常非常长的纪录片，它里面其实就是用这些旁观者旁边的人去告诉说，其实当初在集中营外面有很多目击者，他们可能就是 无名小卒，可他们就是这样看着人来人往，知道事情历史的发生，然后他们重新回头用口述的方式去建构起这个历史，还原历史的真相。那我觉得梦想集中也是用一个比较旁观的方式去带出来，
只是他的角度又更不一样了。
对，没错，
就从那个纳粹他们在外面生活，感觉是一个度假村，可是那个度假村就让你觉得不舒服、啊。
扣掉那些声音，扣掉后面的背景，它就是一个度假村。
对，
可是这后面的声音进来了，后面的背景进来了，你觉得这度假村真的是？
对啊，根本就恐怖乐园哎。好，所以今天再跟大家介绍后面五部这个今年第96届奥斯卡的入围影片。下一集呢，我们来跟大家简单的来预测一下今年奥斯卡的这个给奖趋势，跟我们来预测一下最后的得主会是谁。今天再次的感谢波波，
好，谢谢主持人。